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，我们一起要看的经文是旧约的诗篇第82篇的3到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拯救穷乏人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看新闻呢？报道了咱们中国空投了许多的物资，救济许多的难民需要食物的地方，像这些个善举，咱们的祖先们早就教导我们恻隐之心呢，人皆有之，并且告诉我们善有善报。其实行善助人也是我们的信仰，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的，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，神都有给我们许多的经文，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怜惜人的人，因为怜惜人的人神必怜惜我们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，主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。正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，诗篇82篇呢，是亚撒所写的诗。亚撒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。这首诗的作者亚撒鼓励以色列百姓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要保护那些贫寒和穷乏的人，要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这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尼古拉斯·温顿，他本来要去瑞士滑雪度假的，因为听说捷克首都啊布拉格的难民营里住了许多的孩子，还有许多犹太人，那个生活环境是相当的恶劣。他看见之后心里起了恻隐之心，于是他就努力的要去营救里面的人。他不只是仅仅有恻隐之心，他又制定了一个援救计划。他筹集了资金之后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，他让600多个孩童安全的离开了布拉格的难民营，前往英国接受当地家庭的照顾。他的这个行动让我们看见，无论是以前还是今天，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因为战争啊、天灾啊，或者是因为其他困难而需要帮助的人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他们祷告，并且思索在上帝让我们遇见的这些个情况中，我们应该如何的伸手援助。我们要恳求主让我们不只是看见，也让我们能够接触到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，自然也要恳求主将我们预备好了，让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诗篇82篇的3到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拯救穷乏人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雅各书第1章26到27节，圣经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
说到连续人怜悯贫穷的，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，主耶稣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个连续是慈爱体恤的意思，也可以说就是同情别人，体谅别人，乐意给别人不该得的。我们的神就给了我们许多我们不该得的东西，像宽大，像怜悯。在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，主在那儿仔细的看，他看我们如何的与我们的邻舍、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。圣经说，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这不只是彼此饶恕，还有别人需要的，我们应当要同情体谅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愿意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对待人能够超过公义而怜悯别人，那有一天我们的神也会超过公义来怜悯我们。其实简单的说，就是主要我们舍得与别人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，主给我们的机会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怜悯的心肠，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应当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顾及到别人的困难，别人的需要，我们就会立刻的用行动来代替我们的言语。在箴言十九章的十七节，圣经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这些经文有几个要点，首先说到怜悯，怜悯的意思就是同情，这个同情是从里面心里面发出来的爱心。若不是出于爱心的周济，就算我们把所有的都给了穷人，也是没什么益处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圣经所说的。所以经上说，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58章的第十节如此的提醒我们，连续穷人主说是借给他，这不单是使穷人受益，而且我们为神也做了一件善事。因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怜悯人的善功，也是神借着我们的手来做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的40节严肃地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善行这个字在英文圣经它写的是给予，就是 given， 意思是说不单是心里怜悯，还必须有实际的帮助，按着这个穷人的需要还有自己的力量来行。圣经说，因为没有爱心的行为是死的。虽然我们的力量，帮助人的力量不一定很大，但是神早就已经量给了我们。就像神量给的那个寡妇，新约里的穷寡妇，她只有两个小钱，这就是神给她的，只有两个小钱，但是她却愿意奉献。所以主说，她献出来的是最多的。善人最终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这箴言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，善有善报，这是古今中外的实例。至于我们的神所偿还给我们的，那不单是今生的福乐，还有来世的福分。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，诗篇第82篇，这是亚撒所写的诗。诗人宣告，我们的神是审判官，我们的神才是实际的掌权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聆听世界上的人一切的冤屈，我们的叹息神都听到。就像我们的神对摩西说，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他们的哭泣，他们的叹息，我都听见了。所以要特别的派你去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有权柄，虽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有权柄的，法老认为他有权柄，地上的审判官也认为他们是有权柄，可是权柄是来自于神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比拉多对我们的主说，你什么话都不说吗？你知道我有权可以放了你。那主耶稣就对比拉多说，在约翰福音19章的11节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可见人所享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赋予的。保罗说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。但是这些在地上有权柄可以审判人的，那有一天他们要面对那个真正的审判者，因为神既然给了人权柄，让他们成为审判官，神当然也吩咐他们，给了他们命令。主说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他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因为我们神的本性是公义的，他不能够忍受我们屈枉正直。在第3节、第4节，圣经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。这里特别说到顾念穷人，主耶稣也说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偏待人，就算是在今生富足的人，主耶稣说，也难以进神的国，得将来永久的丰富。重点是人要敬畏神，就像在旧约里的亚伯拉罕，他是个大族的族长，他并不是穷困的人，他家里面养的家丁啊，年轻有力的家丁，可以打仗的家丁就有318个人。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他也是一位服侍人的人。创世纪就记载了他接待远来的客人，所以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那一次的接待让他得了2个大消息，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的妻子明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，第二个消息就是他那爱世界的侄子罗德，他所住的索多玛将要被天火焚烧。亚伯拉罕就拼命地为他祷告，于是神就差2个天使去将罗德从那个被毁灭的城里给拉出来。亚伯拉罕是富有的人，可是在路加福音16章的25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有2个人都死了，一个是乞丐拉撒路，另外一个就是穿着紫色袍整天享乐的财主。这2个人都死了，拉撒路却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受安慰，财主却去到了那个痛苦的地方，那儿有火焰，烤得他苦不堪言。严格说来，这个财主活着的时候也没做什么坏事，就是没有怜悯人的心肠，所以他才得到这样的结局。他是我们的见解。节目时间到了，神必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天里想起